续呢是讲到作为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标记。那我们已经讲了两个作耶稣门徒的标记，那第一个标记就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里讲的做主耶稣门徒一个很大的标记，就是遵行主的道。那第二个标记我们讲的是要彼此相爱，那这是根据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里讲的那个彼此相爱是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我们若是耶稣基督门徒，就应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同时也要爱人如己。那教会是神的家，神就是爱，所以教会其实最应该充满神的爱的。那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更应该学习彼此相爱。那今天有爱言呢，我们欢迎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都留下来，在其中呢经历了学习彼此相爱。那今天我们要思想作为主耶稣门徒的那个第三个标记，那根据就是多结果子。那根据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若多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第八节，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葡萄树和葡萄枝的比喻。那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枝呢不能够离开葡萄树，一个枝子若被摘下来呢，那渐渐的它的结局就是枯干，最后可能就被人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拿起来当柴烧。那同样的，信耶稣的人呢就不能离开耶稣，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他就是生命。那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处死入生了。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我们说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标记是多结果子，但是结果子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生命，没有生命的东西不可能结出果子来的。那我们说你要为耶稣多结果子啊，第一个就是你要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生命，从主得生命。那我们刚读了这么多的经文，那你醒看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在他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那你说怎么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呢？那刚才读圣经也是很清楚，你信耶稣基督了，你就得到了生命，你有耶稣基督了，你就有生命。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了？我怎么知道我已经信耶稣？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已经与耶稣连在一起了呢？那首先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的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心，你的心是否顺服了耶稣基督的道，你的心是否悔改归向了耶稣。如果你的心信服了耶稣基督的道，你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你承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你愿意接待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了。上个这个星期五，我们在四川的亲家中感恩节的聚会，我们国会团契，那感谢神呢，有弟兄姐妹做见证，有分享。那分享完了以后，回家路上，你看建立的丈夫那陈亮，他就有感动，他就那我要为他祷告。 那我说你自己也可以祷告，那他说他也祷告。那这里啊，就是就有点很担心她的丈夫，很爱她的丈夫，其实那就是希望她能够做一个决定的祷告，就决定了结束耶稣基督的祷告。那我说我很高兴为你做这个祷告。那我说，但是那时候我们聚会酒店半结束，到我们到家的大概都10点多了。那我说那明天呢？明天早上，我可以到你家里专门跟你讲一讲信耶稣怎么回事。那最后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有事。那最后我们那最后他说。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就说下一周了，我下一周回来再说。他在后面那个工作，那碰了今天很急，说那就今天晚上，然后我们到你们家去。那我说那也好，结果他就到我家了，我就跟他讲，我用属灵视频就跟他讲，讲完了，外头再做打他，最后讲完了11点半，不哽咽神了。那我就相信，如果他真的是，照我们所讲的，你圣经上神的话所应许的，你。信服神的道，你愿意呢就是耶稣，你就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我希望他这一周，你愿意为他祷告呢，希望他这一周能够在奉恩梦的工作生活的那个平安，能够感受他从神来的平安。那所以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得到生命，你省察你的心。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你要自己试炼，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在你们心里吗？那你说我怎么试炼呢？我怎么省察呢？那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你有没有结果子，或者看你结的是什么果子。因为你如果真的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就一定能够结出果子来的。这跟耶稣基督有真实生命连接的人呢，一定可以在他的生命中找到那个属灵的果子。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的，就为什么说多结果子可以作为耶稣门徒的一个标记。一棵树结了多少果子，一棵树结了什么果子呢？人的眼睛一看就一目了然，所以那个果子是可以作为一个树的标记的。那耶稣在那个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4节也讲，他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里摘葡萄。那其实我们原来每个人都是坏树，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坏树，我们结的都是那个坏果子。那什么坏果子啊？那根据那个加拉太书第5章4节到11节。他们就讲说什么是坏果子，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方言等类。这都是我们过去的生活光景，你不一定犯了这其中任何所有的，但是可能你总会找到一两条是适合你的。那这是我们过去的生命的光景，因为过去就是坏树，所以自然就结出这种坏果子出来。但是当你信耶稣以后呢，你有了耶稣的生命，你就变成好树，你的生命改变了，那你就可以结出好果子了，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啊，你要知道你不是靠自己结果子的，你刚讲你是从耶稣得了生命，那耶稣的生命会结出果子，即便是这样你还不能靠自己结果子。那耶稣也说，他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耶稣里面的，耶稣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因为你离了耶稣了，你就不能做什么。他说前面的，我们说藏在耶稣里面，耶稣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耶稣他就有一个应许，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如果你愿意多结果子呢，你可以祷告，你祷告神就可以把果子加给你。那我们多结果子呢，我们的天父就因此得荣耀，那人就看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你要靠耶稣结果子，但是不是靠自己结果子，并不意味着你自己不结果子，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结果子，多结果子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命令，甚至可以说约翰福音15章16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你们都是耶稣的一个命令，我们分派你，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而且叫你们的果子长转。那所以说其实基督徒都应该结果子。那你就会问了，你说那我到底结什么果子啊？当然你不可能结葡萄了，是比喻。那这个好果子在这个圣经里面，或者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它可以指基督徒那个敬虔生活的结果，做一个敬虔生活的带来的一个表现。那也可以指那个基督徒那个美好的品格跟那个属灵的生命的改变。那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果子，那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分享，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至少你在下面四种果子里面你可以常结果子，或者多结下面四种果子。那第一种就是福音的果子，罗马书第一章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其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任由阻隔。那这里保罗讲的他愿意到罗马去，应该在罗马得其果子呢，这是讲的那个福音的果子，就是保罗他愿意想到罗马去传福音，带领人来归向耶稣基督。那你要知道这个传福音领人归向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保罗一生最主要的工作。保罗一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也是神给他的使命，给他的呼召。保罗他对自己说到，他见他自己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说他是专门派来传福音的。那保罗他自己说，他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你要知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去过罗马，但是他盼望能够去罗马，但是他总是有拦阻让他不能够去，所以他说还有一些拦阻，我现在不能够去。但是后面那个保罗真的去了罗马，你读那个使徒行传最后几章的时候，就是讲保罗怎么去罗马，虽然他是被作为一个囚犯被押到罗马去受审判，但是他还是去了罗马。去了罗马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呢？那个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十三节，他保罗是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住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那这是讲的他们到耶稣的到保罗这个地方来，这个他们是指的犹太人。保罗我们找到那个讲神学的时候也讲了，就保罗传道一个特点，就他到一个地方以后，他先对犹太人讲道，那犹太人拒绝他，他就开始对外邦人讲道。那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十四节就说，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使徒行传的最后一节两节就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结拜，放胆传讲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他。这很奇妙，你看他本来是作为囚犯拿到罗马去受审判的，但是到了那个罗马以后，其实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事根本就没什么好审的，因为是咱们犹太人自己宗教上争论的事情，那罗马皇帝根本就不关心这事。所以保罗在罗马就是有自由传道的，他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住的有两年，那很多人到他那里去，他就接待他们，跟他们传讲那个神的道，这是保罗那里一生侍奉的晚后最后一阶段。那保罗一生呢，其实是可以说是结了无数的果子，可能没有人有他结的果子多，而且这些果子都是长存的。因为你带一个人信耶稣啊，就是救这个人的灵魂不死，用保罗话讲。那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就你到底结了多少福音的果子呢？就你带领了多少人来信耶稣呢？那有一首歌我们以前唱过的，是就是激励我们的行动，为你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就如果我们这一生在这上不完了，就要到了耶稣那里去，但是我们一生一个人都没有带来信耶稣，两手空空去见我们的主，不是说主要拒绝你，那是隔着做他是激励我们的心，而是让我们要愿意带领人来信耶稣，不在地上不要空占地主。那你就有一个问题，那我怎样才能够结福音的果子，我怎样才能够更多的更有效的带领人来归向耶稣呢？那我想至少有几点，第一点你就说像保罗这样，你要有胆量。首先保罗上来讲到圣经中是放胆传讲神的道，你要敢讲，那个福音一定要从你口里出来， 耶稣的名字一定要从你口里出来。昨晚上在大学查经班，有一个学生，他其实他认为他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觉得他有点走偏了，他去了那个摩门教，不是摩门教，那个对，就是摩门教里面。那但是他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让我们弟兄姐妹让基督徒都要有激励的。他说他以前信他讲自由的，说我想信我就信，我想怎么信就怎么信。但是没想到他在摩门教里人家跟他受洗了，他说受洗以后他就有一个使命似的，他就觉得他有一个义务一定要去传。那我也跟他讲了一下，说我们传福音是有使命是有义务，但是不仅仅是有使命，不仅仅是义务了，我们不仅仅是尽义务。但是如果你连义务这个感都没有了，你不会去传的。我当时很惊讶，说他现在他说受洗以后他就有一个确据，一个确据一样的，他就感有个感觉，有个使命要去传。但很可惜，就是希望他传的都是福音了，又不是传的摩门教。但是其实你看，所谓的异端，所有的异端呢、都是很热心的，他们正在使劲的传。那你说他传的异端，但是你问问自己，你有正道，你有福音，那你为什么不传呢？所以你一定要敢讲，要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那第二点呢，我就希望你要对人的灵魂有真切的关怀和负担，就你真的要关心一个人的灵魂，你对一个人的灵魂要有负担。什么叫你希望他能够得救，而且要快快的得救。跟我讲的建议，你至少今天晚上，你不要多过今天晚上。你再过一周，不知道这一周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有这样的负担。这是你对一个人的灵魂真实的关怀和负担。那这一期的那个海外校园，等不你费马后面有一篇文章，叫做是写那个四川大地震的。这一期的好几篇文章呢是写那个四川大地震的。那它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那这是那个北岸写的一首诗，我不知道北岸是什么。后来我说这篇文章我就去查，那北岸写的一首诗，那后面有一个叫做董，一个姓董的人，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视频放到网上。那最后我去找了这个视频，我放给你看一下。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随着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我看见你跌坐在嘈杂的操场，撕心裂肺的哭喊还在我的耳旁。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满天的星星可都是你的眼光泪光，黑夜里我不是孤独的流浪。同学们手牵手嘶哑的歌唱，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老师说那边再没有鸟语花香，所以我念念不舍回头张望。离水青山却是一片苍凉，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只是我舍不下曾经的梦想，带我把漂亮的书包好好收藏。我听见废墟里姐姐的书声朗朗，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可惜我等不及看到绿色的军装，我还想写完老师布置的作业。留恋着黑板、书本和课堂， 妈妈别哭，我去了香港。不再淘气，也不让你轻伤。我会牢牢记住你微笑的模样。来世还要依偎你温暖的胸膛。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有灯光生活，总就有希望。睁开眼睛，我要看你活得坚强。你的爱永远把我的路照亮。那这段视频我看到很多次，当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那这个后面海德校园那篇文章的作者，他也看了这个视频，他说他写了这篇文章，他问了一个问题，他怎么写的？他如果我们从来不曾承认过天堂的存在，也从来不曾相信过天堂的存在，那么现在我们又凭什么说我们所爱的孩子去了天堂？这个白端白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那做这个视频的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那刚才他们就说，四川大地震以后呢，祷告，不说祷告，祈祷，其实不仅仅是基督徒说的话，你在报纸上，你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那甚至在中央台他们那个抗震救灾的主题音乐好几次都是用的基督教的音乐，但是如果你都从来没有相信过天堂，那你现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你能够说你的孩子去了天堂？那那些不相信天堂他怎么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安慰呢？但是他下面更深的一个问题他问了，如果我们从来就没有向我们的孩子告诉他有天堂的存在，那他就问，他就说这个责任呢，就是在我们自己，那就是我们对孩子的亏欠，我们对欠了孩子的债。那我们再想一想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同胞不可能突然的，是咱们自己可以知道天堂的存在，我们过去不知道，但是你现在知道了天堂的存在，但是你却没有告诉别人有天堂的存在，那最后那个人死了，你说那个人去了天堂，那这是那个作者就是这就是虚无，这叫虚法。那就我说你对一个人的灵魂要有真切的关怀和负担，就是这个意思。你要真正是相信人死了以后有去处的，没有结束，那你这个才是你才有这个负担去拯救人的灵魂。为什么那个戴德森要离开英国到中国去传道？就是神给了他一个看见，中国人有4亿多，排着队从他眼前走过，不知道要走多少时间，但是他就看见这些人，每天就有很多的人呢，就走进了地狱，所以他说他一定要去拯救这些人，抢救这个灵魂。那我们唱的那个，我说我们这一次讲到，做门徒标记的一个主题歌。是我已撇下凡百事物的第4节，说四顾迷扬，流离失所，有谁同寝有谁眠，临盆丧时只以忘记，神家方圆到何年。临盆丧时只以忘记，这真的，你可以想一天死多少人，正常死亡的我们不管，属于灾祸，属于疾病，属于战争，属于谋杀，这很多人就死去，这些人灵魂呢？我们很早说我们没有地震，没有像那个缅甸这种暴风的时候，你不会去思想，所以大片的人突然一下死亡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被震动一下，但是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死，临盆丧时日已忘记，那基督徒是有责任的，我不说要你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得到提醒。 你对人的灵魂要有真实的负担，那这样你才可能多结福音的果子，神才会把这个人的灵魂交托给你，带让你带领他来信耶稣。如果你对灵魂一点都没有负担，你对福音一点都不敢传扬，神不会把这个人的灵魂告诉给你。保罗他爱他是一个同胞，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里讲，他我宁愿与基督隔离，只愿我的同胞能够得救。那他不是真的基督会，他会真的会跟基督隔离了，但是他爱同胞到一个地步，甚至他愿意与基督隔离，只要他的同胞能够得救。那我们对我们的同胞，其实不一定是我们同胞，对所有的人，对我们身边的人，你对人的灵魂有没有负担呢？你这样的，如果你有灵魂有这样的负担，对的，你一定能够多结果子。那第三点我讲，就是你要多结福音的果子了。还有一点重要，我刚才讲你要传福音，传有很多种方式，有口传，有有手传的，你的生命就在传，你不传其实也在传，只要你告诉你是基督徒的话，你的生活你的见证就在传。那就是第三种，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那你要像需要像那一种果子，叫做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讲到我们一个人愿意按照我们所信的福音去生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脾气，让我们的性格，让我们整个人的改变。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这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传福音，那福音的果子讲我们外面的行为的改变，这个圣灵的果子讲到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一个基督徒你的品格的改变，你的脾气的改变。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真的是讲了基督徒九种的品格，或者叫做九种属灵的那个性格。这些东西都不是从人来的，不是天然的。虽然你看到有的人天生他们就有爱心，或者有的人天生他可能就比较喜乐，属于那种乐天派，但是他跟这里讲的圣灵的果子那种仁爱、喜乐，不仅是在程度上有差别，这个本质上也是有差别的。我曾经见有个亲戚，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就是那种属于那种乐天派，家里面有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担心的，每天都笑呵呵的。那虽然说人大家都觉得到一个地步就是不负责任是，但是这个其实跟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喜乐是那个根本就挂不上钩的。刚才读了一些话，就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圣洁、公义并圣灵中的喜乐。这种圣灵中的喜乐啊，是那种超越这个世界上的，而不是这个环境能够改变的。那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段圣经，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讲那个圣灵中的喜乐是怎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喜乐，就是从天上来的喜乐。他的第一章第八节，这里面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你没有见过耶稣，这他就是讲耶稣。这里面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这是那个真的喜乐，就你是爱耶稣，你信耶稣，你没有见过他，但是你一想到耶稣，你心中就有喜乐。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讲，她爱上耶稣，而且耶稣很可爱。其实很多姐妹有这样的，我接触很多个姐妹这样讲，那特别在美国有一小组姐妹，他们就是跟人介绍说，他们说我们是基督的心腹。那他们说他们都结了婚了，这些孩子都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他们就特别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要爱耶稣。所以他说他把自己的身份，这是的确圣经给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你因为爱耶稣啊，你不也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人家看得见的，那你真的是看得见他们有喜乐。但是如果你知道他家庭的情况，你知道他夫妻的关系，你知道他儿女的光景了，你一定哭的，很糟糕的。但是你跟他接触了，你看的时候他里面有喜乐，那真的是从天上来的喜乐，圣灵中给他的喜乐。那我圣灵中喜乐，这里圣灵所结果有九种，那我希望以后我有机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讲。 但我总是强调这个基督徒那个属灵生命的改变，这是你的脾气你的性格的改变非常重要的，这你让圣灵一样的改变你，你不要觉得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就喜欢发脾气，所以信了耶稣我还是发脾气，那不对的。耶稣的话，你信了耶稣，耶稣就要改变你，改变你像耶稣，你不能说你信了耶稣你还是一样的，你没有圣灵的果在你身上，那这样的你传的道你传的福音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人家看不到那个福音在你身上的果效，看不见圣灵在你身上的改变，这每一项都被都是很大的一个题目了。我也曾经也思想了很久，我希望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九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每一项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分享。当然，我想首先你希望就是盼望弟兄姐妹你有这种渴慕，我希望先放弃你的渴慕，就是你愿意被改变，愿意圣灵把这个果子结到你的身上。你缺乏爱心吗？那你求圣灵帮助你，圣灵能够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你是常常忧愁吗？你求圣灵帮助你，圣灵可以把属天的喜乐浇在你的心中。你不能够忍耐，你求圣灵帮助你。不过你要知道，这种属灵果子，我下次会讲那个做门徒标记，另一个标记，任何一种属灵品性的养成啊，都要付代价的。因为我说了，这不是从我们天然里面出来的。如果从我们天然出来的就不用付代价，因为你生来就是这样子，你这个人就这个性格，但是这个属灵的品格它不是你生来就是这样的，它要改变，它要改变你，那你一定要付代价的。所以你要学习忍耐呢，神会给你很多场合让你学习忍耐，那基督徒生活很实际的，你跟夫妻相处你要学习忍耐，你跟你的儿女相处你要学习忍耐，有时候他跟你一个上司跟你一个老板他对你不好，其实就是让你学习忍耐。你节制，那更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每一种是那个品格，那我愿那个，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也是要我们内心愿意去顺服圣灵。要夺得圣灵的果子，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你顺服圣灵，你愿意让圣灵把这些果子加给你，愿意让圣灵在你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这是很痛苦的，因为它是违背你的天性的，它要拒绝你的肉体，它拒绝你天然的喜好。但是你可以尝试，圣灵每一次当你犯罪，每一次当吃，当你让圣灵那个担忧的时候，圣灵就在提醒你。但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他？你一旦愿意顺服他，你就可以看见圣灵的果子。那第三种果子，就是那个赞美的果子。这是根据希伯来书13:4-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成分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信耶稣的人赞美神，其实是应该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那个诗篇19:1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万事万物神所造的都在述说神的荣耀，都在赞美神。”当然有人说，唯一的一个就是按照神的形象的样式造的人呢，对神的赞美就是最少的。那其实本来按照神的形象的样式造的人，对神的赞美应该是最多的，人应该是最应该赞美神的、荣耀神的。但是人反而就是最少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就是你星期天来这里一个小时，你在这里敬拜神，你在这里唱两首诗歌，但是你平时在家里面你有没有敬拜神，有没有常常对神唱歌了？那陈月珍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我希望你们记得，他说敬拜赞美是末世神要使用的一个兵器。他专门有一篇有一个一系列的讲道叫敬拜赞美的大脑，如果你愿意我办过这些两套。他敬拜赞美可以带来神的同在，刚才那个小祷告说神是以他百姓的赞美为宝座的，就当你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会设在我们中间，神的宝座就会设在你的心中，这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会带来神的祝福和神的医治。那他们，你去听那个，他里面哪有很多见证？他在他的教会呢，是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强调这个。那弟兄姐妹愿意来赞美神，愿意来敬拜神，你会看见神很大的祝福，甚至你的疾病、你的身体得到医治和改变。其实从那个我刚讲的那个喜乐，你为什么不喜乐？就是你被你的环境所困住了。你看你自己什么都不如人，或者你看自己什么都不如意，这样你就不能喜乐，你就忧愁。但是那个赞美神的时候，就是让你把眼睛转向神， 你不要看你的环境，你不要看自己，你看神，他自然就把你的心情给转变了，把你这个人给提升了。这就是神会带来神的祝福，带来神的医治。所以特别是你有忧郁症的人，你要常常赞美神。那诗篇119篇164节，他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诗人说的一天七次不仅仅是七次，七次是完全的，就你一天呢应该是不停的在赞美神。如果你能做到七次，不过我已经很高兴了。说赞美它不是每个星期天的聚会这么一个小时，而是你要学习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工作中，每一天你愿意跟神亲近来赞美神。那什么叫赞美神呢？你说唱歌是赞美神，祷告也是赞美神，你在你安静默想神的话也是赞美神。那赞美神有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就赞美神呢，就是诉说神所事的，就你把神是什么你把它说出来，这就是赞美神。就神是慈爱，神是爱，那你就说神是爱。虽然你觉得我怎么没有感觉神爱我似的，但神就是爱，你就要说出来。你经历到的你要说出来，你没有经历到你因为神的话告诉你要宣告出来，这会带来能力的。那一篇讲到它里面有一篇就是讲，就那个你敬拜赞美可以带来神的同在，带来那个得着仇敌的成人。就你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撒旦就被怕了，你会攻破那个撒旦的国度。但是你怕你不说，神本来就是爱，你不说那你自然感受到神的爱就少。神他本来就是医治，耶和华撒谎，耶和华是医治的神。那你说我的病还没有得到医治，你宣告，你平心静气宣告神，神会赐下医治的。那耶和华以乐，神是供应的神。你说我现在没有工作，我还什么的缺，我怎么能够说出那个耶和华以乐呢？你凭着信心宣告神的同在，这就是那个赞美神。但你经历到了神，你更是要赞美神了。我们星期五的感恩节在那边上家，就鼓励弟兄姐妹，你就是要神已经赐给你的，神已经做在你身上的，你更应该很自然的应该说出来，为神做见证。但很多人都还要怕，可是很多人都还不愿意，觉得不好意思。那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个上面特别有一个难处。我自己原来我是很喜欢唱歌的歌，唱歌的，虽然不会唱歌，但是很喜欢唱，而且特别喜欢唱革命歌曲的。那有时候我就一开口就是我最喜欢唱的就是那个，我记得当时是那个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放光嘛。那哎呀，我觉得经常你不注意这个口就出来了。但是当我信耶稣，我一出来这个口子，我就会提醒自己，我不应该唱这个。你歌颂那个太阳，为什么不歌颂那个照太阳的神呢？那现在我就是你就要强迫自己，就是去那个唱，跟那个跟为神唱歌，向神唱歌。你当然这是一个改变，很奇妙的。当你常常这样的时候，它会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你的性格，改变你的爱好。所以呢，我自然那些歌就你就不愿意唱了。不是说你觉得它不好，因为你现在有更好的来代替它。但是你如果不敬拜神的时候，你不常常思想神的时候，总会有些东西在你脑子里转，那就是不好的。所以你要常常赞美神的亲近神。那还有就是我说有一个情节，就是觉得我们不喜欢说恭维人的话，不喜欢说那种觉得对人说好话的时候，我们总会很难觉得很为难向人说好话。但是我刚才讲了，你赞美神就是诉说神所事的，这不是说不是赞美之词，不是恭维神，神本来就是，神本为大，神本为善，神本来就是慈爱的，所以你这个本来就是神当得的荣耀，本来就是神当得的那个感谢和赞美。所以你不是那个对人说恭维的话，你就对人说的时候，你把这一切对神的敬拜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其实那个都是错的。但中国很多人就是走错路，你把神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了人。所以你应该来赞美神，把一切的荣耀、能力、权柄、尊贵、感谢、歌唱都献给神。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想起那个小敏唱了一首歌。小敏唱了很多诗歌，但他有一首歌叫做《主啊我算什么》。说主啊我算什么，让我站在你面前为你唱首歌。他写很多诗歌，他觉得不会唱歌了， 很多人觉得他很会写歌，很会唱歌，但他说主啊，我算什么？让我站在你面前为你唱首歌。跟你每样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对准是什么？现在要敬拜也是我们唱这诗歌，很多人讲你刚开始的觉得教会，你就唱这诗歌很新鲜，但如果你是唱给人听，唱给自己听了，你越唱你就越累。你唱久了，你觉得这歌也没什么好听的。但是你如果是对准神的呢，你就不会。虽然是你站在神面前为神唱歌，对神的敬拜，他真的是会带来神的祝福、神的同在、神的医治的。敬拜赞美就是神要使用的一个兵器。我盼望弟兄姐妹的学习，在家里面，我自己太太也不喜欢唱，她比我唱得好，但是她在家里面不太喜欢唱歌。我在家里面经常唱歌，她就是觉得我唱不好。但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你在家里，但是敬拜赞美不仅仅是唱歌了。我刚才讲了，你敬拜神不仅仅是唱歌，你是向神的话，你向神祷告，你什么也不说，他可能就是那是向神的话，很安静，也是敬拜神。但是你就是常常就是让神的同在在你的心中，让你的心思意念被神占据，不要被世上的事情占据了。不是说你不做你世上的事情，当你在亲近神的时候，当你常常跟神有这个联系的时候，神会祝福你手中所做的工作的。记不记得陈慧珍弟兄讲的一个见证？一个地方在一个 high tech 的公司里面工作，他就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要向着窗户要祷告，望一望窗户。那最后他的同事就打报告，就让那个老板说不要让他往窗户外面望。最后那个老板说，那你还是让他望一望，因为他昨天望了一下，为公司节省了5万块。因为神祝福他手中所做的工作。但一年他为什么做事情没有差错了？他在一个网下面做工作，人要找他的帕子找不出来。他的诀窍就是祷告，他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甚至人家要杀他要他命他也要祷告。那就是你对神的敬拜，神常常与你同在，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应该操练的。那第四种果子啊，就是那个仁义的果子。根据格林多后书第9章第10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记到我们是感谢归于神。那这里讲的这个保罗讲的这个仁义的果子，特别是指的我们基督徒的善行。这种善行又是特别是对那个圣徒缺乏的帮助，还有就是与人分享神对你在物质上的祝福。雅各书1章17节说，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全程，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早期的教会在这一方面其实很特别的，他们很看重就照顾那些穷人，照顾孤儿寡妇。那我们现在的教会虽然也做，但是特别像在加拿大这种好聪明的国家呢，很多原来是教会做的事情，所以说很多有需要的人呢，竟然不是向教会求帮助，教会也不能给予这样的帮助，是他们都是找政府去了，因为政府福利好嘛。但是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事情上有责任的，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责任，对世上一切缺乏的人也都有责任的。而且神会祝福你，因为神是赐种给那个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他能够多多的加添给你。所以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有这个乐捐的心了。那我上次讲到，也特别讲到十一奉献，说那个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那在箴言17章第5节，他说欺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那箴言19章17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哇，你们这个神的祝福，神的应许很大的。你借给穷人呢，就是借给神。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借给神呢？神什么都不缺，但是有时候神把一些有需要的人放在你的身边，你去帮助他，你就是借给神。神将了，他说耶和华必偿还。那不，我自己有一个也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不说把你的所有的钱都捐了，那现在到年底了。有很多在那个慈善机构呢，那开始募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到他们的募款电话或者募款信，我会接到很多，那些电话也是就是说， 让我捐款，那也会接到很多的信，也是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的地址。那当时我不是要鼓励你只捐给那个基督教的机构，不是，当然我只是告诉你说，你应该有乐捐的心的时候，神会告诉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我也不是鼓励你所有的管理的钱就是每个机构都分一点，那也不是那个明智之举。那有时候我没办法，我真的就是只能对他们讲，我不行，现在我说来看到。那你接了很多信的时候，我也是没办法，我看到，我没办法，我就不忍心，有时候很多信有时候跟扔掉。但是你有乐捐的心的时候，神会告诉你，你把你的钱有限的资源怎么用在神的国度上，不一定是只要用基督教的。但是你自然要对你的钱负责任，你知道你捐的这个机构，你知道你支持的这个事工他们在做什么。如果你能够知道他的信用更好，你现在到处走出去做一个，有个广告叫 You Like To Wait， 很多广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 volunteer 一个捐款的机构，在美国也有。那我原来在美国读书还在孟切工作的时候，因为你是工作人员 employee， 他在那个单位他就普通的让你捐，那我做了。但是后来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但是但并不是我没有奉献或者没有捐，我真的是盼望我能够每一个都捐，但是我没有办法。所以你要认识到自己有限，我们不是神，神只有神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神可以满足所有的需要。但是你同时你也不要，你觉得你不能做什么，你能够，我上次讲，你能够做了一小点了，可以被神大大使用。今天我要跟大家有一个，下面我跟大家一个鼓励，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应这一个，这是那个有一个机构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他有很多的施工，那他们其中一个施工叫做 Shoebox。就是那个送鞋盒，那他们就是每年在圣诞节期间跟世界各地那个穷人的小孩，很多是非洲的，其实亚洲也有，南美都有，他们在世界各地，那就跟每一个小孩会送一个礼物去，送一个礼物，就是一个鞋盒，那里面呢就是放在你自己的礼物，就是他是鼓励所有的都是教会的，很多教会就是收集这种鞋盒，那你丢一点嘛，我就鼓励你后面有他们的方章，等会我会翻一个 DVD 给你看，就是他们的他们所做的那个施工。 我就如果要后面有他们的那个单张，那你拿谁就是你买鞋的那个盒子，一个鞋盒，他也告诉你放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那你就放了装好那个鞋盒了，你就拿回教会来，教会会统一收集，对，他们是文化人在收集。那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我们讲了四种果子，第一种就是福音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赞美的果子，仁义的果子，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事情上，多多的荣耀神。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经历你的爱，主啊，但是你也让我们学习去分享你的爱，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多多的结果子来荣耀你，让我们。敢于传福音，也乐于传福音，让我们的生命被主你所改变，被主你所塑造，也让我们能够开口常常赞美你，诉说你的恩典和公义，更愿主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爱人的心，愿意与人分享神的爱，也愿意与人分享神你对我们在物质上的祝福，能够让更多人经历到神，体会到神，我们感谢主，愿你的名在我们众人身上，在我们每一个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都得到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门。
谢谢你很好，那我来唱一首回忆曲，回忆撇下大难时。